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么灵济禅师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荒草不成除啊。他讲啊，这个他是批评教下的人哦，学教的人呢、学了很多的这个教理，但是呢他都没有去拿来实际实践来调伏自己的烦恼。就像是荒草，这个我们那个长了很多的草啊，长了很多的芒草，很多的野草，不成除啊，我没有把它给草给除掉。他就批评这个学教的人就是这样子，学了很多的语言文字，但是没有好好的静下来来看这念心，以教来造心。那么这个时候有闻无慧，到最后啊，不仅对自己没有利益，甚至到最后反而对自己有害。好，这第一个有闻无慧的过患。那么相对的呢，偶主说有慧无闻。有慧就是这个人他的智慧很猛烈，像刀子一样的锐利，但是却没有多听闻。就像相反的，有的人一路在修实修，整天拜佛打坐，整天在行门上面用功，花很多时间在行门用功，但是呢从不喜欢听闻教理，或者听闻之后呢也都是没有很认真的去听闻，叫有慧无闻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藕益大师譬喻说如持刀自割，拿刀子啊自己割自己的肉啊。这个刀子譬喻我们的邪见。好，一个人他在那个极静的心中不断的修行，修从行门用功，不断的拜佛，不断的静坐，那么他在那种极静的心中，他那个心会慢慢越来越静。那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他心中啊也会产生出一种分别出来，对这个世间啊，在那种极静心中，他对世间也会能够产生出一种认识。但这种认识如果没有经典语言文字的引导的话，往往是一种错误的认识。好，就像这个古代的善心比丘，他得到四禅之后，那么他以为他得到了四果，就在中阴身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未来六道境界起现行，那么他就毁谤说啊，佛说这个涅槃啊是不真实的，那么因为谤法的缘故，他当下就堕落到那个无尽地狱里面去。那么这个就是善心比丘，他为什么他一向在这个修止观，他在这个行门上不断的用功，但是呢他没有去广学多闻。不晓得说这个修行的路头，他以为他这个四禅就是四果，结果到最后产生谤法的这种过患，所以这个是持刀自割啊。那么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，整天在行门用功，都不好好认真的学习教理，也不广学多闻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到最后他也能够产生一种智慧，但是这种智慧啊，往往是一种邪知邪见。那他讲的话呢，也很有摄受力，听起来也很有道理，但是啊。一盲引众盲啊，相害入火坑，大家一起到地狱里面去报道啊！这个情况可以说啊，比更有闻无慧更严重，因为他摄受力啊比前面的更强，他影响力更深呢、所以这个多闻跟智慧必须要互相的资助啊，缺一不可。好，那么我们既然知道多闻跟智慧必须要互相资助的话，进一步的我们必须要来研究说。这个有的人一向多闻，他能够升起智慧，那么有的人一向多闻却不能够升起智慧，这中间的关键这差别到底在哪里呢？还好有藕益大师他大智慧啊，他告诉我们这个关键，他告诉我们的关键就在于说啊，有没有将这个佛法拿来对治习气。当我们能够将佛法拿来对治习气的话，这个我们所多闻的佛法就能够真正的产生这真实的智慧。如果说我们一向多闻，听了很多的教理，但是这个不能将这个教理以这个教理来以教来造心，来那个教理来看我们这念心，知道我们这念心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什么清净的染污的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闻慧啊毕竟它只是闻慧，不能够产生智慧的，不能够产生那种思慧和修慧的这种真实的智慧。所以藕益大师他说啊，我们一个修行的人真的为了生死啊，我们要是读经也能够开悟，拜佛也能够开悟，乃至啊执事都能够开悟，做一切一切都能够开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修行一切的法门，真正的都是为了要对治自己的习气，真的为了生脱死。那么他这样子的话，就能够开启这种真实的智慧。好，真的藕益大师他还举个例子，他说啊，有一个老参的修行人呢、他一生就是拜法华经，结果有一天他就在拜法华经拜到这个奋字的时候。粪啊，米田共啊，奋志的时候突然开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念心啊是很真诚的， 你的拜金的方法想要对自己气，想要了生脱死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能够开启真实的智慧，就能够真的开悟。所以是真实升起真实智慧的这个方法。所以在那个42章经里面，佛陀也说啊，博闻爱道，道必难会，守是奉道，其道甚大。这第9章讲的博闻爱道，只是喜欢啊，广学多闻，对教理啊纯粹一种兴趣。你问他为什么要学习教理，他要跟你回答说，不一定要问我为什么，我就是兴趣，我就碰到这样子的人了。那么叫博闻爱道，道必难会啊，这个道啊，就通达到涅槃的路啊，他是不可能弃会的。佛陀说怎么办呢？守志奉道，守志就是第一个，依止我们的菩提心。我们今天修行的目的就是我要了生脱死，我要对治习气，所以我们要听闻这些佛法。那么再来呢，奉道，奉道就是说我们广学多闻之后，不断的将我们广学多闻的法义拿来在极境当中去修止观，来调伏我们的现行烦恼，那么就是奉道。能够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能够增长我们真实的智慧。好，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自力，广学多闻第一个层次，就是闻慧。那么增长智慧呢，就是接着进一步达到真实的思慧，那是修慧。那么自力具足的话，当然行菩萨道的这个菩萨行者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利他。那么利他的话，底下说呢，成就辩才。好，我们真正能够增长智慧，那么能够正式调伏自己的烦恼的时候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在清净心中啊，我们就能够发起啊，真正的清净无碍的辩才。那么所谓这种真实的清净无碍的辩才，跟世间的巧言令色有什么差别呢？世间的人他口才也很好，他讲话也能够很悦耳、很动听、很感动人。那么我们这个有辩才的人，他讲话也是一样，能够很感动人。那么差这个差别在哪里呢？这个差别就在于说啊，他所说的话能不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，能不能够真的引导众生了生脱死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个法师，你口才很好，凭着我们过去生的这种口才，那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佛法，但实际上都是相似法或者是戏论。然后讲了很多的法，大家听得很高兴，但是实际上讲的法的内容自己都不曾做过，那么讲的这些法都不能够真正引导众生了生脱死，这些法都是有时候都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方法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他所说的出来的法不能够称之为清净的辩才，他那个辩才不能够称之为清净的，是用染污的。所以我们只有透过多闻，广学多闻，更进一步的修止观，然后才能够增长真实的智慧，这个时候呢才有办法成就真正清净的辩才。这个利他的第一个因缘又要辩才。那接着呢，在抑制这个慈悲心，然后在教化一切的众生，那么使告诉一些众生，引导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够随顺我们过去所走的路，一步步的往前走。好，那么使他们这一切的众生呢，都能够得到大乐，这个涅槃的大乐，涅槃才是真正的安乐处啊，常乐我净，真正的那种安乐处所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利他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做个结论，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要了解啊，这个我们众生流转的根源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愚痴。那我们要对治我们这个愚痴的话呢，就是要当然第一个就是广学多闻。那广学多闻之后呢，第二个必须要对治我们的烦恼，对治我们的这个看我们的烦恼哪个偏重，就好好的对治。好，包括你从你听闻的佛法来修止观对治，啊，包括你平常去拜忏，这个拜佛啊、拜88佛等等的拜忏来对治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透过这个我们所听闻的佛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之后，慢慢的我们的心就能够清净。那么心清净之后，这个时候慢慢的真实的智慧就能够开启。那么真实智慧开启的时候，慢慢的我们在不断修习这个修行，这个时候进一步的我们就能够见到实相，能够开启我们的根本智，能够见到这个诸法实相，好，开启我们的根本智。那么观一切法，这个都是实相的清净大用。那么开启根本智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再继续的往前迈进，再不断的闻思，这个时候就开始厚德智，这个时候就得到无量这个辩才，那么得到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真实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修行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先调伏烦恼，得到根本智， 根本智之后再得到厚德智，厚德之后发起的辩才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对众生有利益的清净的辩才。好，就像我们看那个六祖慧能大师，他今生当中啊并没有读很多的书，但是他就是这样老老实实的这样修行，他就能够当下就能发起很多啊很清净很无碍的辩才。你看六祖坛经里面，六祖慧能大师他讲的那些话，一般通宗通教的这个大法师啊也不见得讲得出来，因为他真正的看到了我们这一念清净心，所以他那个他在讲这些开示的时候，就好像跟人家介绍他家里面的境界一样，那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成熟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根本智的开启，就能够升起厚德智。好，那么相反的，如果说我们不从根本智来开启，我们学很多很多的经论，那么甚至以后我们也做个大法师，我们也能够跟人家讲很多很多的法义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事实上啊，对自己对众生是没有真实的利益。好，那这就说明，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，同时怎么样升起的一个方法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以六，布施平等觉，所以布施平等觉就是以平等心来行布施。那前面的话呢，我们讲到教化的众生，这是行法布施，同时这就利他来说是行法布施。那么这个以六的话呢，其实接着告诉我们行财布施。那么同时从以一到以五，这个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积极我们智慧治疗的方法，怎么样慢慢调伏我们烦恼，开启我们真实的智慧，这个一层一层的建成的这种层次。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人如果仅有智慧福报不够的话，那还是不行的。所以接着在以六必须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广修福报的方法，因为我们一个修行人如果只有智慧啊，在自力啊来说那是不可能成就的。就像龙树菩萨他说啊，一个人一向只是学习般若智慧，但是福报不够，他般若智慧很可能到最后会转成邪见。我们看到有的福报不够的人一样研究这个经典，但是他所体会出来的道理你又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会想出这样的道理，用邪知邪见的道理，为什么福报不够。好，所以福报不够还是不行的。那么就自力来说，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我们眼前来说，我们一个修行人，你今天真的想要了生脱死断惑证真，但是你福报不够，你连在这地方安住都安住不下去了，整天那边地方打坐拜佛用功看教研究教理看书，都不喜欢护持大众，那么对大众事情呢，能摸就摸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看到很多人啊，到最后啊，他虽然很用功，他也是很用功的拜佛，也很用功的学习教理，但是到最后他住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福报。所以没有福报的话，单单连自力都不能够具足了，何况利他。利他完全是靠福报力。我们看很多啊，外面很多人他不见得有正见，甚至他讲的话说实在不见得有什么，不见得说口才多好，但是他影响力很大。为什么？就是福报很大。他福报大的话，他讲一句话抵你讲一百句话。所以这个你要利益众生的话，福报力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福报，所以在我们有智慧之余呢，我们真的要行菩萨道的话，就要更进一步的积极我们的福德资粮。好，所以底下接着我们看怎么样积极福德资粮的一个方法。好，我们来看到这段文。第六觉知，贫苦多怨，横结恶缘，菩萨不施等念怨亲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。这也是像分为流转门跟环灭门的方法。先讲到我们众生流转的这个境界，贫苦多怨啊，我们众生在这种在生死的大海当中啊，我们要是因为福报不够，这个贫苦的话呢，必定大多数的人啊都会怨天尤人。就像孔子说啊，在《论语》里面说啊，贫而无怨难啊。我们看到一个人啊，他贫穷的话，他很多人都开始怪啊，怪老天爷不公平啊，不然都怪谁啊，对不起他啊，他都不会想到说这是个人的因果，不会从业果上面会，只会怪东怪西，怪天怪地怪别人，就是不会怪自己。好，贫苦多怨啊，就怨恨别人啊。所以就像那个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不是说吗，想千金人就有想千金的样，饿死的人就有饿死的样啊。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想千金还是饿死的人啊， 你就看看你平常啊，会不会喜欢啊，在那个地方怨天尤人啊。要是我们喜欢怨天尤人啊，我们有这个因，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啊，有如是相，也就如是体，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啊，本末究竟都是一样的啦。你不要想要说我今天在这样子怨天尤人，到最后得到快乐的果报，这个痴人做梦啊。所以贫苦多怨啊，贫苦的人啊，一定哦会怨天尤人。怨天尤人事情还小，甚至更进一步的恨结恶缘，恨，你看螃蟹横着走啊，非法，非法的就不如理作义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来会造下种种的恶缘，造下种种的恶业啊。就像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他说啊，龙树菩萨说，一个人啊，如果薄福不自活啊，他必定啊，次第行时不善。薄福不自活，就说这个人福报很薄啊，快活不下去了。那么怎么样呢？他怎么样离苦得乐呢？他一定会次第的来行时不善道，身三口十一三，次第的可能都有可能去做。比如说深夜的，他就可能去偷人家东西，那么为了偷人家东西，他可能做杀生的事情，可能做邪淫的事情，来做劫道的事情，深夜的事情，深夜的恶法。那么口业的话呢，他去榨取人家的钱财，那么为榨取人家的钱财呢，他可能打妄语，可能说奇语，可能说两舌，可能说恶口，来榨取人家的钱财，希望能够得到钱财，离苦得乐。那么异业的话呢，他看到人家这个有钱啊，他可能会起嫉妒心，会起嗔恨心，会有起贪婪心，这是异业的，异业的恶法。所以说，一个众生如果他这个福报很薄，而且他又不相信业果，没有透过佛法的修持的话，他很有可能就次第的行使不善法。所以这个就是横结恶缘了，不仅怨天尤人，更进一步的会造作种种的十恶业。啊，当然我们很清楚，透过前面知道，这个多欲为苦啊，修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啊，他这样的境界，一定是现世的苦恼，乃是未来是三恶道的痛苦。好，所以底下讲到环灭门，菩萨观察到众生福报薄的话，会有这样的这个境界，所以菩萨的发心啊，做大施主，这个像经典里面说，菩萨手与珍宝，这个手啊，能够与跟下雨一样，能够现出无量的这个珍宝来布施给众生。好，我们看着菩萨怎么做。菩萨布施，菩萨为了悲悯一切的这个众生啊，又怕众生在这种贫穷没有福报的境界当中会造恶业，所以说呢，菩萨就很慈悲的来行财施，来行法施，来行无畏施。好，财施就是说，眼前的众生他快活不下去了，你这个时候跟他讲道理已经来不及了，赶快菩萨布施给他钱，他没有钱去看病，菩萨没关系，我就给你钱，就护持你，护持你看病。那么你没有钱用功没有关系，我拿钱护持你用功，就财布施。那么接着呢，进一步的法布施，这个众生在得到财布施之后内心欢喜，这时候菩萨呢在进一步的为他开示，某某人啊，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贫穷不薄福不自活贫穷的果报呢？是因为过去啊悭贪啊，或许造恶业的缘故，甚至过去偷盗的缘故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应当广行布施啊，那么多护持大众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应当啊好好的忏悔你过去的恶业，这个时候为他做种种的开示来吸引法布施。那么接着呢，无畏施，如果众生有种种的这种痛苦，有种种的这种灾难，菩萨能够站出来来为他承担，菩萨能够站出来来安慰众生，来离，那么来使众生呢能够离苦，能够离开这种恐怖的境界，那么这个就是无畏施。那么菩萨为了悲悯一切的这个众生呢，因此他要给众生现世的利益乃至未来世的利益，所以他行三种的布施。好，那么菩萨行这三种布施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动机呢是非常清净非常纯善的。他怎么样呢？等念愿亲，他平等的爱念的一切或冤家或者这个亲属的人。今天呢、你对他很好，他一样布施给你，一样帮助你。今天你对他不好，甚至你毁谤他，一个真的菩提心发起，菩提心亮升起的人，他也是一样对他产生布施，一样受善种的布施。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 菩萨的那种六种意乐，那么他真的菩提心量升起的时候，他就一直从六种意乐，对一切的众生，不管冤家亲属或中庸的众生，他平等的来行布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这一些众生呢，都是他的如母般的友情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等念愿亲。那么我们在行这个布施当中啊，这个等念愿亲啊，是一件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今天这个布施这个善法，到底是随顺只是人天的善业呢，还是随顺涅槃？这个你在布施的时候，是否能够等念念亲啊？这个事情很重要。好，是不是能够一直平等心来布施？这个很重要。好，今天我布施给你，是因为慈悲心，不是因为你跟我好。好，这个事情很重要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反面上来说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，从反面上来说，六祖慧能大师他说啊，有我罪极生，王公福无比。有我罪极生，今天我布施给你，是因为你跟我好，你是我的眷属，你听我的话，所以我帮助你。那么你不听我的招呼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不管你的死活了。那么这个随顺我，有我。那么随顺这种我的心，有自我，认为有这种自我的心，还有个我所，你是我所的境界，有这样我所的烦恼的心来行布施的话，罪极生啊。你顶多啊，充其量你修的只是一些人天的善业。你今天帮助他，只是因为他是你的眷属。那么你为了摄受他，你帮助他，甚至你要是为了名利来帮助他的话，那还是三恶道的因。我说有我罪极生啊。那么相对的呢，王公福无比啊。你今天在布施的时候，能够观察这个能够布施的我不可得，所布施的众生不可得，还有我所布施的这个法，我说布施物不可得，三轮体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能够依此中般若波罗蜜无我的正见，那么这个时候的福报啊，是无量无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透过这种布施的方法，能够开启我们自心当中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那么这个时候福报是最大的。所以王公福无比啊。所以在四十二章经里面，他也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个反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反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。你以这种差别心来布施三千的三这个三世的诸佛，千亿个三世诸佛，还不如说反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，以这种清净心来说布施。所以就是平等布施的有这样的功德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以清净心来平等布施呢？当然也是有它的方法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介绍三种的方法，从浅到深，各位可以着意使用。你觉得怎么样方法对你适当的，你就可以拿来用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学员在那个安世全书里面看到的。安世全书里面呢，周安世老居士他说，我们应当观察冤从亲起。我们一般人呢，认为这个是我的冤家，我不愿意布施给他。周安世老居士说，其实观点是错误的。你应当知道说，你今天为什么会跟他结怨？因为你过去生，在过去的时候，曾经是跟他很亲厚的人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今天我跟他是擦肩而过的人，你跟他再怎么样结怨，就算你撞到他或怎么样不想得罪他，再结的怨也是很有限啊，不会有什么大的怨恨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会跟他结的大的怨恨？一定是你过去曾经跟他是很亲厚的一个人，那么这个很亲厚的缘故呢，所以说两个关系太亲密了，结果因为可能一时彼此的疏忽，或是因为因缘的变化，结果两个感情破裂了。那破裂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从一个很亲厚的人转变成一个那个冤家，这个时候那种爱跟恨啊，都是很对比，都是很强烈的。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跟他结这种大的冤家？那是因为你在过去曾经是他的亲人，一个很亲厚的人。那么你应当意念说，你在过去没有跟他结怨之前，你跟他是一个就像父母啊、兄弟啊、同山道友一样那么亲厚的人。那么只是今天因缘的变化，你跟他变成冤家。事实上啊，你在过去跟他还是非常要好的一个人。那么你怎么忍心说看到他那样的痛苦的境界，而不去布施他呢？第一个，你观察怨从亲起啊，那个知道说，不管冤家或者这个亲厚的人啊，都是没有真实性，都是因缘的转变啊，都可能改变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观察这个一切众生呢，都是如母般的友情，这个就是修七重因果。那么关于七重因果，我们在下堂课我们再细说，讲到发大乘心我们再说。好，那么这第二个修七重因果，修菩提心， 从慈悲心转变成一种广大的菩提心，七重因果第二个方法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思维这个胜利的菩提心，就是观察空观，就我刚刚说的三轮体空啊。你在布施的时候，你在布施之前，你就先思维啊，能够布施的我不可得，那么我所帮助我所利益的众生不可得，那么我所利益的法也不可得，那么这是空观。透过这个你观察愿从亲戚，要不第二个你就观察如母般的友情，那么第三个呢你就观察空观。透过这样的方法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慢慢的随着我们清净平等的心来行布施。好，所以一个菩萨他能够以平等的心来行布施的话呢，他就不可以不念旧恶，不会意念啊他过去啊跟我结怨，过去所结的这个旧恶，过去所结的这个怨恨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也不会憎恨恶人。你看观音菩萨他就有这样，观音菩萨这样境界。你看世间的善人，他有危难的时候，他求观音菩萨。你看这黑道分子啊、恶人啊，他有危难的时候，他也要求观音菩萨，对不对？你观音菩萨那个量，那个慈悲的量，我看到真的很感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种慈悲的量，他观察一些这个众生啊，就像他的独生子一样，或者说就像乳母般的友情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善人也好，恶人也好，一跟观音菩萨一亲近的时候，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菩萨他所散发出来这种无量的慈悲的光明。所以不管他是恶人也好，他是善人也好，他今天有危难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想到要求观音菩萨。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他能够等念愿心，所以他能够不憎恶人，他不会憎恨恶人，他跟恶人呢、他不会起对立，因为他知道他今天造恶这个都是没有真实性的，因为他这个他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善种子，那么那些恶业只是一时的显现而已，那么这个没有真实性了。那么菩萨能够有这种平等、广大的这种心胸，那么来行布施，所以他不会憎恨恶人。所以恶人啊，乃至恶人啊，有苦难啊，来寻求菩萨帮助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时候菩萨都能够毫无怨言的，甚至舍身啊来帮助他。那么这是菩萨的这个心情呢，不憎恶人。像有的世界人，他们说啊，你们这个佛法讲这个极乐世界啊，说造恶的人也能够到极乐世界，他说这个事情呢、太不公平了。造恶的人他应该受啊到地狱的罪罚，他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享受这种快乐的境界。其实他是没有这样想。其实如果他是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恶人跟他没有关系。如果说他这个恶人是他自己的父母亲，或者是他独生子的话，我相信这个人再怎么样恶，他也会想要让这个人往极乐世界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父母亲，或者我们的亲爱的子女，如果说他今天他外面他们混黑道造很多的恶业，但是呢他今天如果真的受苦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或做子女的或者做我们亲后的人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使他离苦得乐，是一定的。我们一定不会想到说他过去啊曾经造过什么样的恶业。好，所以一个菩萨的心就是这样的，或者阿弥陀佛的心也是一样，不管你造什么恶业，他都是这样平等的来摄受你，来帮助你。好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不憎恶人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说明以六布施平等觉。好，那么以上所说的以五智慧，以六的布施修福报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当然四无碍变的话，它有各种层次的不同啊。真正具足四无碍变是九地菩萨，但是我们凡夫也是我们有凡夫的四无碍变，相似的四无碍变，六级嘛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还是什么问题？好，六级是。我听不到你说什么。好，这个事情在注解里面我都找不到，不过我把我自己的心中分别跟你们说一说。好，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？要是你们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，好，欢迎你们告诉我。你看一五七觉悟，那么二三四八这个都是觉知。我体会就是说，觉悟的话是悟这个道理，那么觉知的话就观察现象，知道这个现象。悟的话悟到这个道理，你看第一觉培养正见，你要悟到这个道理。那么第五的话呢，第二第三二三四 就观察，观察这个多欲的痛苦，观察懈怠的痛苦，就是这种观察，事项上的观察，没什么太多的道理。但是呢，第五的话呢，又是必须要觉悟，般若波罗蜜啊，你必须要透过这种般若波罗蜜的这种觉悟，才能够了解说怎么样了生脱死。因为怪道他也观察到生死的痛苦，但是他不能够了生脱死，因为他不能够悟。好，所以第五个必须要觉悟。那么第七个也必须要觉悟，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多欲是有过患的，但是能够真正知道五欲是有过患的，不仅多欲啊，乃至啊有一丝一毫的五欲的心是有过患，不出家在家享受五欲，在家受用虽然仅仅清净的五欲不是那个淡淡的五欲，那么来在家修行的话还是有过患。那么这个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观察的话，必须要透过佛法的圣言量。一般的这种世俗的人如果没有智慧的观察，他也是不能够知道。这个就不仅仅是事项上的观察。好，那么其他的话，观察这个生死炽然啊，观察这种心无厌足啊的痛苦啊，懈怠坠落的痛苦，这都事项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好，这是我的想法。那么你们各位觉得有没有道理？要觉得有更好的答案，欢迎告诉我。好，我们下课。第五面，以七出家烦恨觉，以七出家烦恨觉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出家，那么接着修行烦恨，就说前面呢，我们讲到种种修积极福德资粮的方法，还有积极智慧资粮的方法。好，那么当然，这个都是有使我们修行的有一定的这个基础。但是如果说我们一个修行人，仅仅在这种在家的这种境界当中不断的活动，那么虽然说也不断的修复不断的修慧，但是要想要大的成就那是不太可能的，除非他过去生有大善根，不然的话一般的人来说以在家的环境来说，虽然他也修复也修慧，但是要得到大成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么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这种成就，那么同时呢，他本身如果不出家，不具足这个出家的这个戒的戒体，那么他也不可能来真正来住持三宝。好，因为这个佛法赖生弘传了，这个佛法要弘传的话，这个住持佛法一定要主要靠这个出家人。好，因为出家人他有这个戒体，你这个戒体的力量能够慢慢的他能够慢慢的去加行，那么这个时候慢慢的定慧就能够升起来。因为这个出家的这个戒体啊是圆满的，是殊胜的，而且是清净的。那么如果说他没有得到这个出家的这个戒体，因为这种出家戒体的加持，那么他又是居在这种在家的染污的环境的话，那么他又不能现身相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当然要住持佛法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个十方三世诸佛啊，他们要成佛都是现出家成道，都是要现八相成道，八相成道当中其中一个就是出家相。那么佛他这个来到这个世间，他就是做这种八相成道，就是给我们这种示现啊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想要得到大成就，想要自立，想要利他来住持佛法的话，那么一定要现这个出家相。好，那叫出家烦恨觉，或者更进一步的出家烦恨觉。那么如果说至少就说现在不能够眼前不能够马上出家，至少内心也要出家，内心要随顺这个出家的这个善法。好，最起码这个最起码的标准，不然真正修行呢，想要自立利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文，我们再来解释。第七觉悟，五欲过患，色为俗人不染失乐，常念三一瓦钵法器，志愿出家守道清白，泛恨高远慈悲一切。好，那么这个经文呢也实际上分为两大段。第一大段的话呢讲到流转的境界，流转门，流转门的境界就是说五欲过患，这个在家的五欲啊是多诸过患。好，那么不仅多欲是过多欲啊是有过患，同时啊乃至五欲的本质啊就是过患。好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在那个《欲觉罗越问菩萨行经》里面，那么过去我们在那个在家贝兰有讲过这部曲，讲过这部这部经，那么他举了譬喻告诉我们这个在家的五欲啊都是不清净的，是苦的，是无常的，无我的。我们从第一个来看不清净，为什么在家的五欲是不清净的？好，首先看到这个贪的烦恼 大家贪的烦恼的不清净。那么他譬喻这个在家的这个五欲啊，就好像火烧身一样。一个人在家，在家受这五欲的境界，他的内心呢，必定是散乱的。那么这个散乱的缘故的话呢，他就在这个五欲的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流转，眼见色，耳闻声啊，乃至身受触等等的，不断的在这种境界上不断流转，那不断的起贪烦恼，那么贪烦恼这个形象就像火在烧身一样，那么样的炽盛，这种贪的火啊非常炽盛，所以这样是不能够随顺圣道的，不可能的。那么嗔烦恼，那么这个经典的譬喻就像那个铁嘴鸟，好，地狱的铁嘴鸟，各位都知道这个地狱的果报啊，这个刑具，就是说这个铁嘴鸟它在空中飞翔啊，它全身充满这个炽盛的这个大火，那么它来到这个罪犯的旁边呢，就是用它铁嘴啊，然后来这个咬这个罪犯的这个肉，一块一块的把这个罪犯啊撕成碎片，这个叫铁嘴鸟。那么这个譬喻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一个在家人，他在五欲的境界当中活动久了，他的内心嗔的烦恼的境界就是这样。他得到境界，他就得到，他就起贪，像火猛火的烧身一样。他得不到境界，他就跟人家斗争啊，跟人家对立，那种心啊，就像铁嘴鸟一样，常常的啊，想要怀着不善的念头，想要陷害别人，想要以恶口毁谤别人，想要陷害别人，这是嗔烦恼的形象。这是在家的内心的不清净的境界，所用无欲水不清净。那么第二个苦的形象。那么经典里面譬喻这个在家的这个苦的境界呢，就像父母一样，乐少忧多，快乐的时间是很少的，那么忧愁的时间是很多。我们看到父母啊，从我们小时候怀胎十月开始，乃至长大，乃至我们年纪，乃至我们自己也长大，乃至我们自己也老了，父母亲啊都不断在忧愁我们，忧愁我们的身体的健康，我们的学业，或者我们的这个家庭，我们的子女，我们的事业等等一切的，只要他所远到的境界，他都不断的在忧愁，怕我们啊吃苦啊。那么父母就这样乐少忧多，我们能够给父母的快乐的境界是很少的，但是他在我们的这个，他在我们身心这个境界上啊，不断的会起忧愁，起担心的那种担心的念头啊，乐少忧多。那么这个就是在家苦的境界。五欲也是一样。我们过去不讲到这个诸欲求实苦，得失多不畏，时时怀热闹。在五欲的境界当中啊，实际上它的本质是苦的，不管追求也好，得到也好，乃至失去也好，都是苦的。所以又乐少又多。第三个呢，无常。那么经典里面这个无譬喻这个无常啊，这个在家五欲的无常境界就像朝露一样，日出则堕，但有死忧啊。这个朝露各位都很清楚啊，山上啊，这个湿气重，那么在清晨的那个晚上啊，一个晚上的这个凝结的缘故呢，在清晨的时候，那个叶子上啊或者窗台上都会结了很多这个露水，那么这个露水它其实不会很久的，等到阳光啊七八点一出来的时候，露水啊很快就退失掉，就不见了。那么大家的这个五欲的境界像露水一样，快乐境界实际上是很短的，痛苦的境界是很多。为什么？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五欲的境界，你在享受五欲，快乐只是几秒，财色名食睡，快乐境界只是几秒钟而已，顶多几分钟而已。但是你为了要追求这个五欲的快乐，你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那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痛苦的。所以这个在家快乐的境界就像朝露一样，非常的短暂。那么同时呢，不仅眼前，乃至未来世也是一样。未来世我们还能够得到人天的果报，那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，失去人生的果报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么从这个无量的生命来看，我们今天得到人生的时间是那么样短，那么失去人生的三个道的境界的这种生命是那么样的长，那这个在那个人天的果报的快乐的受用时间呢，简直像朝露一样，而且得到人天还不是永远快乐，还是短暂短暂的快乐，那简直就像朝露一样啊，非常的短暂一样，日出则堕，纵然有点快乐，但是是非常的短，非常的无常啊。但是呢，但有死忧啊，这个快乐境界随之而去，后面随之而来的呢，就是死啊，死莫无常的忧愁，这个是在家无欲的这种无常的苦，无常的境界。那再来无我呢，这个在家的无欲呢， 经典譬喻说，就像幻化一样，好像魔术师啊，他所变出来这个幻化的影像，好，神通啊所变出来幻化的影像，虽然有他的这个动作，有他的这个有人在讲话，有人在那个地方走路，事实上啊，他是没有个真实的本质，因为他是幻化的。那么在家的五欲，也是一样啊，这一切法都是我们这个过去业力寻业发现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影像，就像我们过去说这个一水四溅，同样的水，福报大的人看到它像琉璃一样的清净，福报差的看到它像猛火一样，这个都没有个真实性啊，都是一个幻化的境界。那么五欲也是一样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，事实上啊，我们所能够受用的心，所受用的五欲，这一切都是寻业发现的。你的这念心也是你过去的过去的因缘，通过十二因缘的流转寻业发现出来的一个境界。那么眼前无欲的境界，也是因为过去福报里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，这些境界啊，都是业力的一个显现的一个影像而已，都没有真实性的，像幻化一样，像梦一样，都没有真实性。所以这个在家这个五欲啊，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，它是多诸过患的，因为有这样的境界，我们在这种境界当中去贪染，还会造成的恶业，所以它有种种过患。所以涅槃经里面它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个居家破财犹如牢狱，一切烦恼因此增长；出家宽旷犹如虚空，一切善法，一切善法因此增长。那第一句出家居家破则犹如牢狱，一切烦恼由之而生。就居家在家的人，你看他的身也破财，心也破财。这个身啊，住的地方都是很狭隘的地方，不像我们出家的人我们出家的福报大，你看我们大殿也大，那个斋堂也大，疗房虽然说三个人用一间，但是也算是大了，也不算太小。那这个我们这出家人的环境呢都是非常大，那在家人你看他有钱，他的佛堂啊，然后可能像我们吃了那么大的佛堂，那么庄严的佛像，不可能。他身也破宅，那么心也破宅。在家人内心所缘的是五欲的境界，他心中就是想到说怎么样去追求五欲，保任他的五欲。那么他心中所缘的境界都是这样的境界，非常的狭隘。那么同时因为他这样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狭隘的心思，他内心的不断的在那个苦受啊，不断在受用种种的苦受，所以他的内心非常破宅，就像牢狱一样。所以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啊，他身心的破宅，所以因此之故，他在这种破宅的环境当中会不断的造恶业，造起种种的烦恼，造恶业，所以一切烦恼由之而生。相对的，出家宽旷犹如虚空，出家人这个身，我们所住的依外环境也是宽旷。那么心呢，我们心意这个我们的菩提本愿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我们心中不断的每天思维的意念的就是怎么样去忏悔业障，怎么样发菩提心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。我们的心所缘的呢，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名闻利养，个人快乐的境界，或者是真正的出家的人了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他的心一直菩提心，他以法界为量，所以他心是非常宽旷，像虚空一样，虚空能够含受一切的这个万物，但是跟一切万物有彼此没有任何障碍。在这个虚空当中，有山河大地，有好人，有坏人，有男人，有女人，这一切都没有障碍。那么出家人也是一样，他的心一直菩提本愿，以法界为量，他的心非常宽旷，跟虚空一样。所以因此之故呢，一直这样的菩提心，宽旷的菩提心，所以一切善法因之增长。他一直菩提本愿，就能够不断的积功累德，不断的趋向涅槃，所以一切善法因之增长。所以因此之故呢，这个说明为什么要走修行的路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五欲过患了。同时相对的出家有具足种种很多很多的功德。好，那么这是说明众生流转的这个境界。那接着呢讲到怎么样慢慢出离的这种方法，环灭门的境界。好，底下说虽为俗人不染失乐，所以说呢，既然知道五欲有种种的过患，因此如果虽然说一个目前他眼前还是一个俗人，一个在家的白衣，目前或许他还没有因缘能够马上出家，但是呢也应当要慢慢的随顺出家的法，也就是说要不应该啊沾染于世间的五欲之乐。因为我们因为就是一个在家的人，要应当常常去思维啊五欲过患，同时常常去思维啊这个爱为苦本啊，今天为什么痛苦， 就是因为这个爱的烦恼所升起的爱着无欲，所会产生了未来种种的痛苦。那么常去意念去思维这个事情，不要沾染于世间无欲的快乐。那么怎么做呢？相对怎么做呢？底下说，第一个，常念三一瓦钵法器，自愿出家。好，这第一个，好，常常的意念，好，佛陀的三一，五一、七一、九一，好，这个是佛陀啊，这种所给我们的这种清净的床相。那么这种同时也是一种世间的福田相。那么常常意念这种清净的床相，好，那么依这样清净的床相来修行，所以可以构成这个众生的福田，所以它也是一种福田相。好，真正的好能够自利利他，好，所以常念三一，还有瓦钵，好等等，好这些法器，好，所以法器啊不是指大庆引庆的法器，好，这个法器指的是说这些三一瓦钵是我们修行的铸道的因缘，铸道的这种器具，好修法的器具，好叫法器，常念好三一瓦钵好等等这种法器，那么同时呢，好为了自己。为了他人能够了生脱死得到无上菩提的缘故呢而自愿来出家，好，这第一个。